中日这一轮呢，舆论对抗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啊。除了每一次对抗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那些抗日主力啊，就那些中国网络大刀队的表演之外呢，这一次日本方面似乎留下了以往看不到的清晰的反击。民间最精彩的就是被停演的兵棋部空场演唱啊，结果是打脸中共。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风波的所谓始作俑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内阁始终保持着强硬，没有丝毫为自己的对中对台言论呢表达任何歉意和放松的迹象。高市早苗为何不跪？习近平的底裤原来啊，我跟你说被看穿了。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呢是2025年12月3号，又到了咱们的爆料周三的时间。我想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观众朋友里面有多少人是日剧迷啊？如果您看过那部日本国民级的刑侦剧《相棒》啊，你一定会记得那个冷艳睿智甚至带着一点危险气息的角色杜美弥子啊，哪怕你叫不上他这个名字啊，但你一定记得就是中间游击会那张精致的让人不敢直视的脸。在剧里他的核心身份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总务班长。大家看这个日剧的时候可能觉得呀，那不就是个就是日本政府里当官的吗啊，在日本的现实政治生态里啊，这个杜美弥子代表的那个机构内阁情报调查室简称内调，那才是日本真正的大脑。咱们中国人熟悉的在中国政府里面是什么，就公安啊国安干这个事儿是吧，觉得抓抓间谍啊搞搞监视啊就是搞情报了。那个时候都是体力活。日本的那个内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直通日本首相官邸的，负责把日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恐怖主义甚至是大国博弈的所有碎片信息拼成一张完整的图放在首相的办公桌上。啊，也就是说呢，当中共的战狼外交官还在对着麦克风喷口水的时候呢，日本的内调可能早就把这位啊喷口水的外交官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家里存款多少，甚至下一句话想要说什么，都分析的八九不离十了。为什么要从一个日剧角色说起呢？哈，因为这一周啊，中日关系可谓是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中共这边的戏码什么，就是泼妇骂街是吧，加上关灯拉闸，热闹得很。日本那边的戏码呢，是高市早苗首相的不动如山和兵棋部的空场绝唱。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素质民族秉性的差异，更是情报能力的降维打击。中共知道多少日本的高层政治圈中对华战略，他知道有多少知道多少日本社会的舆情变化呢？他根本就没有搞懂日本的状况是吧，所以只管自己装着把手插在那个中山装口袋里接见别人的外交通报。你觉得日本人会像一个那些中国大街上无依无靠那些无证摊贩看到城管就得拔腿跑吗？你觉得日本人即使有点硬汉子的故事啊，也不过就像那些维权的退伍军人一样是吧，看到政府大楼就得扑通一声跪下来。你搞得懂什么状况吗？是不是一句话我跟你说，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要比那些通过造假的统计局数字，要比那些通过钻尖的脑袋也想往上爬的地方官僚得到的情报啊更加准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面对中共这一轮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制裁和外交施压，日本不仅没有跪，反而让中共自己下不来台。因为那个像刚才说的这个涉美弥子这样子的精明的日本情报体系早就看穿了中南海那条千疮百孔的破底裤。11月29号上海本来是日本流行天后滨崎步的演唱会，那票嘛早就卖光了，那舞台呢100多号人也搭了5天，粉丝是从全国各地飞过来，结果呢就在演出前一天啊，咔嚓一下子取消了。理由是什么呢？那四个字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啊，不可抗力。在中国呀，这个比台风和地震更不可抗力的叫做党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高市早苗说了实话，说了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共就急了，想着我治不了你日本首相，我还治不了你几个唱歌的戏子吗？啊，于是大棒就挥向娱乐圈，这么来的。但接下来的剧情呢，恐怕连中南海的编剧都没想到。中共以为就是只要我取消了你的演出，你滨崎步你再有名，你还得哭着喊着道歉，你还不得赶紧发个声明说只有一个中国来挽回损失？毕竟那是14000张票的真金白银呢。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大棒，滨崎步是怎么回应的？他没有惊慌失措的找关系，也没有像某些为了赚钱就跪下来的那些软骨头艺人那样子录个视频表忠心。当天下午，他在自己的官方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先是痛心的说无法相信要亲手拆掉这个舞台，但紧接着他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对于我不了解的领域，我不打算多嘴。听到没有，大家？这就叫不卑不亢，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是个歌手，我不懂你们那些肮脏的政治，别想逼我站队，也别想让我当你们的外交博弈的传声筒。他在声明里心心念念的不是赔了多少钱，而是那些为了舞台付出了心血的约100名中国工作人员。所以说大家品品这个反差啊，就是一个日本艺人，他心疼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打工人，而口口声声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政府，却为了所谓的面子毫不留情砸了这100多个工人的饭碗。然后发完这个声明之后，滨崎步做了什么？朋友们，这一幕真的是可以载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呀。他接到了取消通知后啊，没有撤退，没有抱怨，而是带着所有的舞群乐队，穿上最华丽的演出服，化好最完美的妆容，就在那个空无一人的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对着那14000个空座位，把整场演唱会从第一首歌到最后的安可啊，一丝不苟的唱完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儿，叫做什么？叫做 lens through， 就是这跟那个彩排啊 rehearsal 相比啊，不太一样，它这叫通排，意味着除了观众以外，灯光、音响、爆破、走位，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正式演出的标准来。空荡荡的体育馆，只有舞台上灯光璀璨。滨崎步像一个战士一样对着虚处高唱。他在 Instagram 说，尽管面对的是空椅子，但他感受到了全世界粉丝的爱，这是他最难忘的一场演出。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啊，中共想羞辱他，想让他显得狼狈，结果呢，他用一种近乎神圣的专业主义，把这场羞辱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在那个空旷的场馆里，滨崎步的身影显得无比高大，而在黑暗中发号施令封杀演出的那些中共官员显得是那么的猥琐小家子气。另一位日本歌手啊，大龟真希这就是直接就遭遇了中国的野蛮了。滨崎步原定演出的前一天，12月28号，上海有一个游戏嘉年华会啊，在那上面的大龟真希在台上深情演唱着《海贼王》的片尾曲Memories 的时候，那是多少人的青春呢，是吧？台下的观众正沉浸在感动里，突然啪一下子灯给人掐了，舞台灯光熄灭，场馆的大白灯也全亮了，麦克风也没声了。紧接着黑暗中走上来两个穿着黑衣服的工作人员，在大龟真希的震惊和不解中将其带离舞台。重点来了，朋友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腰斩，现场观众是什么反应？按照常理，比如我是花了钱没听完歌的，我应该喊什么？大家应该喊退票赔钱，对不对？没有，上海的观众水平太高了，他们没有把矛盾指向主办方，而是瞬间明白是谁在背后搞鬼。在流出的视频里，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声退票，听到的全是全场炸了锅样的嘲讽和怒骂，啊，全中国一刀切，是吧？一嗓子直接点破了中共治理能力的低下和野蛮嘛。那上海也玩这一套，还有上海本地的观众用方言大喊：“老陆，老陆！”啊，就是搞得太乱了，是吧？太荒唐了。说完了前台那些令人敬佩的日本艺人啊，我们再来看看后台那个负责雕盘的小丑古希进。 这一周呢，老胡的微博简直就是中南海心理崩溃的心电图啊，上下的窜呢、啊。大家注意看老胡这几天的表演，精彩程度不亚于川剧变脸。11月29号，也就是大龟珍惜被拉电闸，全网都在骂中共野蛮的时候，老胡发了一篇博文啊，他这会儿想办个理中课啊，说什么就是说打击日本必须有实际行动，但他话锋一转说，唱到一半关灯轰人这种做法容易给外界口实，我们的制裁不差这5分钟。这老胡似乎在替皇上操心呢，说哎呀，皇上，咱们整人能不能整得体面点，别让人误会我们是流氓啊。结果呢，这篇博文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删了。中共高层回答很坚决，是吧，你体面个屁，是吧，老子就是要流氓。这被打脸后的老胡11月30号谈到滨崎步演唱会取消时又换了一副嘴脸了。他提议说，要是演出不取消也行，能不能让主办方在台上顺势骂一顿高市早苗政府。他说如果这样，滨崎步还可以表达自己的幸运和感谢。所以说像胡锡进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职业素养，什么是艺术家的尊严。他以为全世界都像他一样，为了几个钱，为了点狗粮，就能够随时跪下来汪汪叫。结果滨崎步用一场完美的控场演出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我们不需要你的特色，我们有自己的骨气。到了12月2号和3号，眼看文化制裁变成了国际笑话，日本那边高市早苗又软硬不吃，老胡是彻底破防了，他的逻辑全线崩盘，那开始像个街头无赖一样撒泼了。他大骂高市早苗是疯脖子，用了一个极其恶心充满施虐色彩的词，叫做慢慢调教。他说要恶心日本，要折腾日本。最可笑的是12月3号这篇啊，他开始数第二点了，哎，一会儿说中国的 GDP 是日本的4倍啊，一会儿说军费是日本的3.6倍，最后连我们是核大国这种话都搬出来了。大家想一想，你要真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喉舌在外交博弈和文化冲突中占不到便宜，竟然开始拿核弹来吓唬人吗？拿 GDP 来说事吗？这是自信吗？这是极度的自卑和恐慌。这就像阿 Q 被人打了一顿，躺在地上喊说，我祖上比你阔多了，是吧，我还有原子弹呢。胡锡进这种语无伦次啊，恰恰暴露了习近平现在的两难处境，想用文化大棒把日本打服了，结果又被日本人的专业主义给反杀了，想搞经济脱钩又怕伤到自己已经奄奄一息的经济，最后只能让老胡这种人出来用精神胜利法给墙内的小粉红打打鸡血，意淫一下，是吧，什么调教日本，就这种快感。这哪里是大国崛起啊，这分明就是流氓末路。中共这边乱成了一锅粥，那日本那边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位被中共称为最反华的日本女首相，她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字，无视。面对中共外交部像林健、毛宁的几位发言人天天像复读机一样念叨说旧金山合约非法、波茨坦公告有效，高市早苗在12月3号参议院会议上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日本关于台湾的基本立场基于日中联合声明，丝毫没有改变。其实中国很希望大家看到说，哦，你看日本终于回到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上了，日本服软了，这完全是大错特错。大家要读懂日本人的外交辞令，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里关于台湾是怎么说的，日本说的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事情领土的立场，注意啊，是理解和尊重，不是承认呐、啊。这在外交法理上是天壤之别啊！你武大郎觉得自己玉树临风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这么想，对不对？我不承认你帅啊，但我理解和尊重你，你觉得你自己很帅的立场，这么个意思。高市早苗现在的策略就是什么？你中国爱拿70年前的历史文件来说事儿，那你就去说；你爱拿开罗宣言自嗨，那你去嗨去。 但我现在的行动是实打实的，我在加强美日同盟，我在增加军费，我在通过经济安保法把产业链撤出中国。这是日本人在做的。中共外交部那些人天天在发布会上背书，好像只要声音大，历史就可以改写了，啊，国际法就可以按他们的这个意愿解释了。他们还在纠结说是旧金山合约没有中国签字不算数，没有，所以无效。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在中国大陆，他这个教材里啊，中共的教育体制啊，是故意切割掉逻辑这个课程的。而且搞得中共外交部就陷入逻辑困境当中，就不自知嘛。你看，如果中共认为旧金山合约无效，那么签订了合约的47个国家就依然处于与日本的战争状态，对不对？那我估计麦克阿瑟都快气疯了，给气活了，是吧？怎么太平洋战争还在继续吗？我是白打了。金正恩也得骂习近平，是不是啊？旧金山合约是宣布了朝鲜独立于日本统治的，你中共说不承认旧金山合约，那我爷爷金日成抗日胜利不就成了谎言了？中共对日本说台湾是中国内政，说你们少管台湾闲事。那旧金山合约确定了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呢？你中共如果不承认旧金山合约，不就等于承认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了吗？台湾到底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内政？中共外交部要不要出来走一圈解释一下，是吧？这一届的中共外交部啊，这出尽洋相啊。但是我们理性的去细想，日本为什么不在这个法理问题上跟中共纠缠？因为日本看透了这么干是浪费时间，是跟一个不讲道理的流氓讲法律是浪费时间。日本现在走的是什么？实力路线。这就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头说的情报能力。为什么高市早苗这么硬？为什么日本面对中共的威胁表现得如此淡定？因为日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100多年前晚清民国时期啊，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呀，派出了一个叫做满铁调查部的机构，还有著名的东亚同文书院。那时候派学生走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数水井，一个山一座山的这个找矿苗。哎，当年日军侵华的时候，手里的地图比中国军队自己的地图还要精准呢。那哪里有条小路，是不是？哪里有口井，这口井是甜的还是苦的，标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历史的幽灵。而今天呢，这个幽灵并没有消失，它进化了。现在的日本不需要再派学生去数水井了，他们有更可怕的武器，日本综合商社的情报网。大家以为什么303井啊、伊藤忠这些大商社只是卖汽车卖衣服的吗？在日本这些商社被称为第二外务省，他们在中国深耕40年，他们的触角伸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要去窃取什么军事机密，他们只需要通过公开的经济数据、物流走向、地方债务报表，就能够拼凑出中国最真实的现状。他们知道中国的地方债到底有多少水分，他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粮食缺口到底有多大，他们知道中国的稀土产业链如果被切断了能撑几天，他们甚至比李强更清楚中国还有多少财政子弹可以打。我在历史今天节目那个李克强那一集中介绍过叫克强工业指数，就是李克强当年是为了躲避官僚统计数据造假，直接通过工业电耗啊、运输总量来判断经济健康程度的。因为日本每年在中国生产大量的食品，所以在日本厚生省啊就介入中国食盐消耗数据调查长达20多年。咱们知道中国各种什么吃饭的这种美食的科技很活，越来越多，是吧？不断的上中国人吃盐呢，这个人均量越来越大。本来应该是这个食盐消耗量越来越大，对不对？但是2022年相比2019年疫情爆发前呢，食盐产量却下降了接近25%。你让中国人突然不吃盐了，不可能的。加上中国各省独立统计数字，刨除进出口的增减，日本情报部门给出一个惊人的结论：3年疫情导致中国人口至少失去了4到5个亿。高市早苗案头上的那份 这个叫内调报告，那比中南海中办的文件还要写得清清楚楚啊。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外强中干，社会矛盾处于临界点，军队虽然装备多了，但是腐败严重，这样一个对手块头看了大，虚胖，所以日本才会如此笃定。兵器部的空场演唱会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演出的取消啊，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日之间那种怎么说，叫政冷经热啊，经济上热，政治上冷，这种表面维持友好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接下来的东亚将是赤裸裸的实力对撞，中共以为靠着大市场能够拿捏日本，以为靠着不可抗力就能让日本一人下跪，但这一次他们踢到铁板上了。日本用这种近乎冷酷的优雅回敬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这只是文化和外交层面的前菜，是吧？真正让中南海感到恐惧的不是兵器部的歌声，而是高市早苗背后那些正在磨刀霍霍的硬家伙。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共的政治体制和高层斗争掌握的清晰程度令人发指。我给你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就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与周恩来签订了两国建交协定啊。这周恩来一看这协定签了，咱们喝点好酒吧啊，在上海开了一个答谢会。答谢宴会上，周恩来从自己的中山装口袋里拿出个演讲稿，还没说呢，同时日本这个工作人员竟然把演讲稿的日文翻译本拿到了田中角荣面前。事后周恩来是极度震惊啊，说他说我这演讲稿，我这一个晚上我自己跟秘书搞出来的，怎么搞出来就我还没离开自己口袋，怎么日本间谍竟然把这个绝对私密的文件给弄走了？结果中南海抓了一批特务，也没搞清楚情况。一直到1975年，当时已经成为平民的田中角荣再次访华，啊，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周恩来。原来怎么回事？就是日本大使馆的间谍利用了什么？利用了中南海的有线广播。那个时候就文革期间嘛，大广播最高指示啊，大家一起练广播体操，就这些东西，就那些连着大喇叭的这个线路啊，就进入到中南海每一个高干家庭。而人们在屋子里讲话的时候引发的那些微小的震动会通过这条电线传出来，掌握了这个震动，就等于日本人在中南海每一间屋子里都安装了窃听器。说看来最早的这中南海听床师啊都是日本人啊。就在外交部跟日本打嘴仗的时候啊，日本自卫队正在进行二战以来最彻底的军事转型。中国怕这个，原来中共总嘲笑日本是什么太监军队，只能够专守防卫，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监其实怀里揣着一把能要人命的刀啊。你们知道日本2025年新成立这个统合司令部干什么的吗？就是为了直接指挥台海战争准备的。你们知道日本早就不是只有短腿的导弹了吗？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可以达到哪里，可以覆盖哪里，哎，我不说哪儿了，大家心知肚明。最最惊人的是什么啊？你们知道那在日本看似这种人畜无害的核电技术背后藏着多少颗可以直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布吗？那个数字啊，足以让任何一个核大国从睡梦中惊醒啊。这些内容呢，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军事参数啊，还有这个战略推演以及一些非常敏感的核情报，我们在公开平台呢就不方便讲得太细啊，所以呢，今天的爆料周三会员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那个真实的、充满硝烟味的地下世界。我会在会员节目中透露，如果不只是专守防卫，2025年一旦开战，日本防卫队的优选作战方案是什么？日本的导弹会先打中国的哪里？其次呢，当中共的这些粉红们要搞什么要和平日本的叫嚣的时候，我来揭秘那个让中南海夜不能寐的数字，44吨布啊，日本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一个螺丝刀的距离。最后日本人啊也不屑于窃取周恩来口袋里的演讲稿这样的情报了啊。那么日本对华情报网的详细运作模式，他们到底掌握了哪些让中共高层冷汗直流的绝密数据 啊，这才是中日博弈真正的底牌，这才是高市早苗从来就没打算下跪的真正底气。所以别被中共外交部的抗议声给忽悠了，也别被老胡的删帖给迷惑了啊！要想看清东亚棋局的真面目，想知道未来一旦擦枪走火，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就请移步江峰会员网站。我是江峰，我们在啊会员网站见。